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很多次我九死一生，现在让我带你们进入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里。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 FM 制作播出的怪谈百物语，我是小乐。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当它从大英博物馆当中剥离出来单独成为一个部门的时候，就已经向大家展示着它不俗的魅力了。而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当中有一支神秘的甲虫特工队，虽然他们看上去怪怪的，但是他们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这座博物馆呢是维多利亚风格建筑，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大教堂，总的建筑面积达到4万多平方米，拥有着7000万件世界各地的动植物和岩石矿物的标本，以及100多万种相关的书刊，同时保留着大量的早期自然研究手稿和图纸以及图画。可是令人心痛的是，在众多的标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标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无法与参观者见面，因为这些标本在前期处理的时候并没有剥离干净肉体，时间一长，现在都已经变成了腐肉，无法展现在大家面前。不过凭借着这一支甲虫特工队的表现，这些标本很快就可以重见天日。这支甲虫特工队的成员是100只 1.25 厘米长的小虫子，它们专门以腐肉为食，被称为食尸甲虫。他们现在的工作任务主要就是清理动植物遗骸上残留的腐肉。其实呢，在他们上岗之前，博物馆曾经试图用过氧化氢和四氯化碳来漂洗这些标本。虽然这些化学制剂能够清理掉腐肉，但是同时也会对标本造成巨大的破坏，使得骨骼失去原有的强韧性，变得容易碎裂。而且呢，还会破坏生物原有的形状，给后续的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后来有一位动物学家提议，博物馆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雇佣这一支甲虫特工队。他们的到来解决了困扰科学家们很多年的难题。这些甲虫能够非常轻松地清理掉标本上残留的腐肉，而不破坏原有的骨骼和结缔组织，因为那些并不是他们喜欢吃的。自从受雇到博物馆工作之后，这些队员基本上每周都能吃掉2公斤到4公斤的腐肉，这样的工作速度让博物馆的科学家们惊叹不已。在这些特工队员的帮助下，博物馆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所有的人都对这群特殊的雇员赞不绝口。博物馆方面表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等到时机成熟，他们会雇佣更多的甲虫员工，让他们的规模达到1000只。除了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美国的五角大楼里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一支全新的生化反恐部队。这支特殊的部队的建立源于美国对基地组织有可能已经制造了生化武器这一能力产生的恐惧。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情况，美国军方打算建立一支奇特的部队，他们将全部由蟑螂、甲虫、蜘蛛和蚯蚓等等生物组成，部队建立之后将成为美国的反恐先锋。听上去好像有一些玩笑啊，为什么用这些生物来作为美国国防的重要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自然界的这些生物对于化学制剂或者是毒气有着特别敏感的反应，可以担当起生物哨兵的重要的责任，对于可能出现的生化袭击能起到重要的预警作用。目前在五角大楼的支持下，美国国内的很多科学家们开始招募甲虫和细菌等新的力量，通过对他们进行周密的研究，从而找到最好的利用方式。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生物学家卡伦·凯斯特通过实验已经证明，臭虫对于化学制剂的反应激烈程度要远远大于人造的生化武器探测器。他表示，以前昆虫从来没有被这样利用过，更没有人注意它们是如何天生具备避开污染物的习性的。它们的这一习性完全可以用于反恐战争，开发出一种新技术，探测并绘制出某个环境里的生化污染情况。他们相信，在这些生化部队的帮助下，一旦某地发生了生化袭击事件，能够更快地被人们所知，并且引导人们躲避危险，逃往正确的方向。 但是目前这一切还在研究当中。其实自然界的动物们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厉害，比如鹦鹉。2005年在以色列的一个家庭里养着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夫妻两人都喜欢和鹦鹉对话，教鹦鹉向其他人打招呼。妻子每天回家的时候听到鹦鹉在门口叫着自己的名字，然后又说欢迎回家，心情就会非常舒畅。但是有一天当他走进家门的时候，鹦鹉却大叫着另一个人的名字。女主人虽然奇怪，但也没放在心上。可是第二天她下班回家的时候，鹦鹉再次叫错了她的名字。因为鹦鹉一直在叫别的女人的名字，妻子不禁起了疑心，怀疑家中有别的女子的出入。于是这位妻子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来调查丈夫的行踪。只用了三天，私家侦探就查出了问题。原来妻子把鹦鹉口中经常叫的这个女性的名字告诉了私家侦探，私家侦探按名字查询，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人确实和她的丈夫有暧昧关系。丈夫在外面有人了，为什么鹦鹉会知道这件事呢？原来那位花心的丈夫为了讨好情人的欢心，教会这只鹦鹉叫她情人的名字，这样呢，当情人来访的时候，鹦鹉就可以向她问好。但是没想到在妻子回家的时候，这个不识趣的鹦鹉喊出了情人的名字，结果他的奸情败露。愤怒的妻子因此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请求。呈上法庭的证据上不仅有私家侦探拍的丈夫和情人的照片，还有那只喋喋不休在叫着其他女人名字的鹦鹉。2010年英国的奥海姆的一个家庭也饲养了一只非洲的灰鹦鹉，起名叫哈维。有一天，鹦鹉的女主人瑞秋和男主人安迪正亲密地靠在一起，家里的鹦鹉突然就触景生情，对女主人说起了甜言蜜语。但是这些甜言蜜语在瑞秋听来非常非常的刺耳，因为鹦鹉叫的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克莱尔。女主人就想，这个鹦鹉哈维一直待在家里，怎么会叫女主人以外的其他女人的名字呢？女主人瑞秋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奇怪，但是她问安迪的时候，安迪的解释是说，嗨，这鹦鹉天天在家嘛，在家里我们看电视的时候难免听到什么克莱尔啊，什么这个辛德瑞拉呀，这些名字都是正常的啊，她是看电视学到的。这女主人瑞秋一听也觉得有几分道理啊，一时间呢就没往心里去。不过他虽然短时间接受了这种说法，很快瑞秋就反应了过来，在男主人安迪的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巧了也叫做克莱尔。过了几天，瑞秋上班的时候趁午休的时间打电话到安迪的办公室，安迪的同事接起了电话，瑞秋说找安迪啊，同事回复说安迪不在啊，瑞秋又问那他去哪里了呀，安迪的同事就告诉瑞秋说，哦，安迪呢和他另外一个同事克莱尔一起出去吃饭了。瑞秋一听就觉得这个一起出去吃饭了啊，不太寻常，于是呢他马上开车回家，没想到真的看到了安迪和克莱尔从自己的家里走了出来。正当后悔自己来得晚了一点啊，没有找到发现什么事儿的时候，就看到在门口克莱尔呢和这个安迪又亲热地吻在了一起。这一下看得瑞秋真的火冒三丈，不能忍了啊，于是呢就下车啊抓了一个正着。那安迪被不停地逼问，没有办法就承认了自己和情人克莱尔的关系。哎，谁知道呢，这个时候鹦鹉哈维在旁边就非常不合时宜地补充了一句，我爱你克莱尔。瑞秋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马上就把安迪扫地出门。在这两个故事里面啊，鹦鹉为什么会叫错名字，原因就一目了然，很简单，大概率呢就是当男主人带情人回来亲热的时候，鹦鹉会听到男主人说的话而且模仿了，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嘛啊，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这是正常的逻辑，鹦鹉只是在模仿当时一个场景的这个对话。如果用非正常的逻辑来做设想，你怎么知道这个鹦鹉只是单纯的模仿？想要达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其实是需要很高超的表达技巧的。 这是会说话的鹦鹉啊，即便是不会说话的其他的宠物，它们也有脑袋，也有眼睛，所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